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点圣经，民数记21:16-18，民数记21:16-18。如果你注意到，我们大致上按着次序在讲民数记，可是我们上山就跳过了19章，18章就跳到20章。那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讲过19章了，所以我们没有在民数记这个系列里面讲到19章。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先来看民数记21:16-18，一起来读。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以赛亚书35章，我们还会回来民数记吧。以赛亚书35:10，早上我们提过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好吗？以赛亚书35:10，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早上我们提到唱歌歌唱，那是最容易让我们把我们所期望所羡慕所新鲜的所爱慕的事情贴在我们的心上，拓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举动。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像马丁路德说的，他说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话语以外，最有能力的就是音乐。我们的 PPT 里面有这个，记得早上讲的这个，其实他只讲了一句话，我把它拆成两句话，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话以外，最有能力的就是音乐。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音乐是神的道之外，神所发明最有能力的事情了。就是借着歌唱，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期望的，不知不觉会贴在我们的心上，拓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本来还没有经验到的事，可是诗歌里面写到那样的经验，你唱啊唱啊，不知不觉那个东西就留在我们的里头，变成我们所拥有的产业了。有的基督徒从来不会经验这个，因为他们完全用理性来了解这些，连唱诗歌都很用理性来了解。我们前不久在一个系列里面，我们给大家讲使用你的头脑，那是针对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只注重心灵里面的感受，我们讲到使用你的头脑。可是其实也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被提醒另外一面的话，有时候我们过度的以为什么东西都是借着理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才不是这样。许多的事并不是这样的。那一位美国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 Jonathan Edwards 他说，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宗教，大部分在乎情感，大部分在乎情感。 你经验过这个吗？就是诗歌里面所讲的似乎还不是我们的经验，可是你唱啊唱啊唱啊，不知不觉那个东西就留在我们的里面，那就变成我们的产业。我觉得基督徒的长进应该经常经验这些事才对。我们不是，我们的长进不是每一次都是去拿取一个东西接受进来，我们就觉得我现在有长进，并不都是这样。有许多的长进不是这样，你看一个孩子的成长也不是这样，对不对？有许多东西是潜移默化，在话语无形之间，尤其那一类的东西常常正是真实的刻印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事情，常常都是这样学习的。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十节，你回到那个经文，他在前面一起头，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他提到旷野要欢喜，要快乐，要乐上加乐，要欢呼，要歌唱，像这样。我觉得他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旷野后来开了花变成一片的兴旺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那边欢喜唱歌，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觉得这里是说我们还在旷野，还在沙漠，还在干旱之地的时候，我们就唱歌唱，唱到一个地步，旷野变成欢喜，而且开花，乐上加乐，欢呼，对吧？我们应该像这样，那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旷野歌唱是神的法则。我再讲一遍，在旷野歌唱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并不都是他赐给我们许多恩典，我们现在遇见顺利，遇见祝福，得到医治等等，祷告蒙垂听，然后我们欢喜快乐，我们称颂神，不只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应该称颂神。可是神的法则之一是他要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就欢喜歌唱。约伯记里面以利户给约伯讲了一句话跟这个意思相仿佛，在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那里说神使人夜间歌唱，你知道这个经文吧？神使人夜间歌唱，跟我读一遍。
神使人夜间歌唱，
这个蛮好记的，因为这两节经文都是三十五章第十节，对吧？对不对？你已经忘记前面还有什么东西？三十五章第十节吗？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十节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对吧？而约伯记的三十五章第十节说什么？神使人夜间歌唱。把这两节经文记起来好吗？写都在哪里？三十五章第十节。好，神喜欢人在旷野的时候歌唱。你知道神改变旷野对他一点都不为难。事实上他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一句话说，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这神说的意思是神可以一转瞬间把这件事成全。旷野本来意思是不毛之地，可是它会变成肥田，既然是肥田，你撒种就会有收成，有一天变成树林。我想在那里说肥田变如看如树林的意思，不是只是普通的树林，我想那里包括果树，也就是它要结实累累，要结出许多的丰硕的果实来。旷野变成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嘛，这是神说的。确实神对神来讲不是太难，我们常常焦灼于我们的环境，我们希望神改变环境。基督徒的祷告里面可能有占很高的一个成分，很高的一个比例，都是在求神改变那个环境的。可是神特喜欢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先改变环境，他先改变我们。你如果学会这样神的法则，追求起来就会便当多了，对，顺利多了。一定要学会这个法则好吗？ 神要把旷野变成肥田，把肥田变成树林，对他来讲再容易不过了。他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可是他比较喜欢让旷野的光景多留一阵子，好叫他的儿女有机会在那里学习，在旷野的时候歌唱，在干旱疲乏污水之地，在有蛇和蝎子可畏之地开始歌唱。神是借着这个训练我们的信心，训练我们的生命，好使有一天我们里面有的泉源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内涵，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不假外求，你就不再需要追逐一个所谓有恩高的讲员或者聚会，你才会得着。里面有泉源变成是你生命的内涵，是你所拥有的产业。我自己在服侍主，我比较喜欢我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能够成为，有一天我不在，他们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一样可以遇见主，一样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一样里面可以丰收的泉源，应该是像这样。当然我们传道人比较喜欢人家觉得需要我们，你如果不在我们怎么办呢？可是我多年来我觉得我们服侍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要被建造成一个地步，我们不在一样可以往前去，因为你已经找到这个泉源，那个成为你生命的内涵，成为内在的产业，是要永留到永远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提到旷野之歌的第二首歌叫做泉源之歌。早上我们讲到旷野之歌是一个救赎的歌，现在这是一个泉源的歌，我们是在歌唱当中与神同行。那是历世历代许多圣徒经历过的，我也经历过这些事。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弟兄 Hudson Taylor， 他从一起头就知道他到中国宣教，他不要像有的宣教士喜欢待在沿海，沿海一带比较有西方的气息，有很多列强租借地，所以他们可以过西方人的生活，顺便跟中国人传福音。他知道神呼召他有别的方向，才要到内地去，在那里不容易，在那里有的对西方人有敌意，在那里交通不方便，在那边也常常比较贫穷，而且他们从英国来的供应不容易达到他们的手中，可是他选择这样走。所以他还在国内的时候，还在英国的时候，他就先学习信心生活，相信主会供应他的需要。后来他们在中国，他结婚了，有小孩。有一天他的妻子，那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做 Miriam， 玛利亚，来找他。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圣徒，跟他在一起十年，后来去世。有一天玛利亚来找他说，我们的面粉缸里面没有面粉了，意思就是断粮了。戴德生就说，那怎么办？他的妻子说，我记得你说过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面粉了，就像我们没有米了一样。他说，你曾经讲过，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把头伸在面粉缸里面唱三义颂。戴德生就笑了，那是他自己讲过的话。他就跟他妻子说，好，我会这样做，可是我有一个要求，请你跟我一起做。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蛮大的面粉缸，他们两夫妻就一起把头伸进去面粉缸唱三义颂。当然面粉缸并不是完全都没有面粉的，所以他们唱完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大概头上都沾了 面的，可是很快供应就来了，就是像这样。我们也可以讲，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像这样，带着全员唱着全员的歌，我们可以没有缺乏，我们可以在各方面，我们可以从神得到供应。我常常喜欢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大学毕业以后去服役，我受训在兵工学校受训6个月之后抽签，我抽到旁边的认为是最好的签，兵工署的签。我们那个连队只有6个兵工署的签，后勤单位我是第一个，那6个签里面我第一个抽到。抽到的时候走回我的位置，我记得听见不同的角落有人说，那是他的上帝帮助他。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了解属神的人是怎么样想的呢？那个现场只有一个人没有因为抽到兵工署的签很高兴，我有一点失落感，因为我以为主应该要我要侍奉他，主应该要训练我，应该要抽到金马奖之类的。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抽到金门马祖，那时候是前线，现在不是，现在也是观光区。抽到那个有的大男生就哭了，所以我想大概那个是比较艰辛的吧，所以我以为应该这样，怎么会抽到最好的签呢？可是只有神知道我们应该受什么装备。那是一个属灵的荒漠的地方，旁边没有，不像以前习惯于旁边有许多爱主的基督徒，我旁边没有。更糟糕的是，你没有办法用许多的工作来填补时间，哇，每一天有好几个小时的空档。我是军官，我有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好呢？我当然不会像我旁边那些士兵士官一样，他们都会到福利社去喝酒，叫一碗面，在那边赌博谈话，就像这样。我不是，我就待在房间里面。那一年4个月的时间，我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每一天都有至少平均每一天至少5-6个小时以上空闲的时间。你们都知道我那几个小时都只做3件事而已，第一个就是读圣经，第二个就是安静，就是祷告，没有很多祈求的话啦，就是安静。那时候我并不在锡安堂聚会，可是我知道有点安静。第三就是唱诗歌。我隔壁房间也是一个军官，预备军官，他一定要忍受，常常忍受我的破嗓子唱得很烂的在那唱歌。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勇敢，不怕他笑，在那里唱诗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除了读圣经等候亲近主以外，就是一首诗歌一首诗歌的唱。所以在那1年4个月我背会很多诗歌，不是刻意去背的。其中一首今天早上我们唱过颂赞诗选237首，颂赞诗选237首。到现在吧，大致上还会背这个诗歌。不过后来他们在编我们的颂赞诗选的时候，我们的同工把其中有的歌词稍微改了，所以有的新的歌词我没有完全会背。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摸着我的心的是第4节吧，第4节中间这一段，他前面说不再单看唱了，唱了他在降临接圣徒，不再单言教会已经成熟，今能看见前所求乎，也能领受酒所羡慕。我们原来的歌词不是这样，你往下拉，好像我有放以前的歌词在这里没有？哦，没有。你帮我叫出，诗歌副篇2首好吗？不要从歌本，从诗歌本左边那个诗歌本叫，看到诗歌副篇吗？第二首， 一样第四节吧，他说今能看见前所求乎，也能领受酒所羡慕，永能倾吐此心情愫，与他只有一前途。这个标准的聚会所的翻译方式，与他只有一前途，其实很好的歌词，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唱。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唱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从心里面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够真正的从我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这样，真的是看见前所求乎。我唱的时候还在钱里面，还在求乎当中，还在羡慕当中，还在期盼当中。可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唱啊唱啊，这些东西就拓印在你的心里面。后来我注意到雅歌里面，所罗门的雅歌里面有一句话最能形容这个经历了，他就是这样唱啊说啊，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读过这个经文吗？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常常经历的事情，并不是每一次你都看到一个阶梯，然后你跨上去爬上去，然后你就生命有改变有长进。也有一些时候你应该做那些神要我们做，好像跟你想追求的那个方向，你所期盼的那个方向，并不似乎不是一回事，可是你却做那些事，认真的做，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意思就是你不知不觉你就发现你好像已经坐在那个车上，那是神的车，那是在那是要带领你驾行穹苍的神的车。所以如果你还觉得你身处在旷野当中，请唱旷野之歌吧。如果你觉得你仍然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就唱泉源之歌。这些会帮助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直到我们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以赛亚书58章11节说，他们必像浇灌的园子。多么好，我们可以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羡慕这个吗？或者你从心里面喜笑说，神已经把你带进去。如果你还在羡慕当中，唱吧，唱啊唱啊，直到这些刻印在你的心里面，唱到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好吗？可惜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懂这个，他们也没兴趣。他们走天路的时候，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舒适一点，怎么样能够逃避危险，怎么样能够没有缺乏，不要那么无聊无趣。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喜乐泉源之道其实是在他们的里面的，而不是在环境上的。圣经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要偏离这个道，也一样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偏离这个，当他们愿意歌唱的时候就会走进这条路来。你知道当百姓这样一再的发怨言，到后来有一次摩西也被他们惹动了。我们早上提到这一件事，他说出急躁的话来，那是在民数记20章的事。我们再一次来看好吗？民数记20章第10节吧，是不是？民数记20章第10节。第7、第8节，神要摩西亚伦带着杖去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可是第10节，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了磐石那里，摩西就讲了急躁的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嘛。然后他就击打磐石2下，他也没有像我们一样生气成太过分的样子， 如果我们的话可能会打十五下，然后把手杖打断。摩西没有，他只打了两下而已，你知道吗？有可能他打了两下就警觉，那不是神叫他做的事，可是已经太迟了，他因为这样不能够进去。常有人会问说，神怎么这么苛刻，摩西那么一个圣徒怎么就犯这样一个我们觉得很小的错误，如果像他这样，如果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就完蛋了，因为我们屡试这个样子的。我想一方面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话。摩西的身份地位还有他对神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是做百姓的领袖，所以神用很高的标准对待他。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摩西的这个经历，神也是要给我们留作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记得进应许之地的真意是要进入安息的，并不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要把我们带进去。如果是那个，对神来讲很容易，神差不多可以把所有百姓从埃及就直接这样抓起来，然后就把它放在迦南地就好了，对不对？如果那里有仇敌，神其实不需要这样吹一口气，其实不用，神看一眼那些仇敌全部都可以倒闭的。神没有这样做，神煞费周章的让他们出来，经过红海，弄很多的事，在旷野，然后遇见这样事，遇见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祷告都集中在求神改变环境上面，你实在不够认识神的法则，因为那个对神来讲很容易。神允许那些留着，好叫我们得到造就，好叫我们得到试验。他们必须在旷野先学会安息，他们才能够进那个地方，并不是神给他们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只要进去就有安息。天堂也不是这样，天堂我跟大家讲过，你这个不要说在士林聚会，光在春秋令会我应该讲过不止一次，天堂一定不是一个更好的地方。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可是让我们这样说，神造的这个世界一定是很好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圣经说神造了这个宇宙以后，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还有一节说神看着甚好。如果神看着甚好，难道你觉得神留一手先造一个不太完美的世界，让人在其中生活受一些苦，他们会盼望有一天再告诉他们说，嘿，现在有个天堂，后就顶昂对，最后来给你们一个比较好的天堂，一定不是这样的。神要不就不做，神无论做什么都是用最高级做的。所以天堂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是神要把我们弄成更好的人，我相信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那是更好的地方了，可是是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神没有让摩西进去，可是有人说摩西至终还是进去了，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三次记载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带几个门徒上去的时候，他改变形象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他一起站在那里，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记得吗？摩西在变化山上，变化山铁定是在应许之地的范围里面，他已经站在那里。可是我想重点不是在这里，迦南美地本来就是属灵的含义，就属灵的含义来讲，摩西当然进去了。他不会因为一次说急躁的话就失去安息，我想他仍然是所有神的百姓里面最安息的一位。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一个谦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安息。可是我要让大家看这里面的一个词，原来神要摩西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对吧？我们中文翻译成吩咐翻得很好，那这个吩咐本身有命令的意思，我们中文吩咐也有这样的意思，可是其实在这里 神用的这个字还有一个还有一些意思，它有很普通的谈论的意思，它不一定是命令，它可以是谈论的意思，可以是就像我们平常在讲谁跟谁交通，交通的意思，有应许的意思。这个吩咐有命令，有谈论，有交通，有应许的意思。我想那个意思包含了它不一定是卖力的去制造出来，可能也不是恳切的祈求，你也不需要大声呼喊，你只要吩咐一声就好了。就像主人，主人要吩咐仆人事情，他不需要煞有介事的先弄一个场面，我培养一个气氛，然后非常正经的也许还穿上西装才来吩咐的，他不需要这样，他出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就出去了，对不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好像顺口讲的东西。一个真正好的仆人，我的意思不是只有在就业时代这些仆人，而是比方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在家里面是人家的儿女，或者你是一个学生，你在教会里面跟人配搭，你应该留意，有些人就是好像顺口讲一句话你就应该要抓住的，应该留意的，对不对？一个真正敬业的人应该是像这样，他们不需要人家一定要告诉我，现在告诉你是很重要的事，要记得哦，记下来哦，才记，不是的，你不需要这样，人家好像顺口讲的就算数。像大卫的三个勇士一样，大卫顺口讲了一句话说，我家乡伯利恒的井水特别好喝，就这样而已。你知道那三个人怎么做的吗？你还记得吧？他冒生命的危险去打水给大卫喝。我想那一天以后大卫很小心，不随便讲他的需要。神要摩西做的就是这样，好像不经意的说一句话而已，然后磐石就会出水。我相信当年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你觉得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会不会为了，因为他说话造宇宙，对不对？他会不会为了这个要做许多的预备，定出计划，排演一下，练习要怎么说，免得说错了？因为他一说东西就会造出来，对不对？万一说错了怎么办？我相信神没有这样，他不会像希特勒一样。你们知道那个希特勒，我看过一张照片，不是真正他在演讲的时候，是他在练习演讲，他在镜子前面，他留意用什么手势，眼睛要怎么样看，说话的速度，用什么话语能够抓住人的心。他说起那些话来，那些德国的年轻人如醉如痴，虽然他讲的那个根本很容易判断就是不对的，他们却完全受吸引。希特勒有那种魅力排演出来的，可是我们的神创造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这样。事实上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唱着跳着说话的。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这个事嘛，箴言第八章三十节吧，箴言八章三十节，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使。这个有人觉得这是我们的主在箴言里面说的，以智慧的身份其实是我们的主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虽然这是用诗句写的，我不敢说一定是当年创造的时候写实的描述，可是这一点我蛮相信神确实是歌唱着跳舞着创造的。约伯记也有类似的话，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 有没有？这一段经文都在讲神的创造。这一节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创造天地海的时候，唱着跳着创造的，我相信。C.S. 路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他的第一本是在写纳尼亚的创造。很多人以为他的第一本是《狮王女巫衣橱》，那是他写的第一本。可是他整个系列按着时间次序，第一本是《魔术师的外甥》，在那里讲到纳尼亚的创造。那个狮王就是这样，他在那个地方漫步着、唱着，他是歌唱，他真的是在歌唱，来创造纳尼亚的。好像在这里不经意的摆个钟，在那里呼一口气，一个一个动物、植物，整个纳尼亚就成型了。我想路易斯跟我的看法一样，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唱着、跳着创造的。你对神和他做事的法则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你如果期待圣灵的活水涌流，像那个磐石出水一样，学会这个吩咐的功课吧。好像在普通的谈论之间，自然的唱着跳着，你可以像诗人这样讲，诗篇八十七篇第七节，诗篇八十七篇第七节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来跟我一起读一遍，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以色列人后来他们新的一代好像有点学会这个功课。我们刚前面读的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当他们要水喝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向井歌唱，你记得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们向井歌唱，他们说，井啊涌上水来，就是像这样，这叫全员之歌。他们不像他们当年他们那些长辈是用发怨言来说的，不，他们用歌唱着来说，他们向井歌唱。然后提到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那些民中的有权位的人，那些尊贵人，他们拿着龟跟杖来挖井，这个很奇怪，挖井至少要用圆锹的，用锄头才能挖嘛，才是方便的工具。用龟跟杖，那个杖头不像能够挖地的样子，对不对？我觉得很可能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也就是说，你想要让井涌上水来，不是自己处理，不是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技巧，不是拼命的祷告，而是在尊贵当中，知道我们自己是神儿女的尊贵的地位，歌唱着，跳舞着，井就会自然涌上水来。因为神的百姓理当经历圣灵的浇灌，对吧？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说的，宣道是187首吧，那里有类似这样的话，神的儿女应当要领受的，这是神给我们很正常的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装备。所以你明白这个，你就会歌唱着、跳舞着、吩咐着、谈论着，很自然的说话，全员就涌上来。弟兄姊妹，我们迟早会认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比喻，有时候比你碰得着的、看起来很实体的东西还要更实在。那个才是要碰出永恒的东西。我再讲一遍，你迟早活在这个世上，你迟早要明白，我们是活在一个并不存到永恒的世界。我们眼所看、手所摸的东西多半都不是长存的，反而神摆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比你所认识的实体更实在、更有力。给你讲一个 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也讲过，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好像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长午睡，可是那个时代，可是那天中午有一点休息的时候，在半睡半醒当中，我看见一个有点像异象一样。我很少，我是没有那么常做梦的人，就是那天，而且有的时候就做的梦醒过来也都不记得做了什么梦，也不太会想这些事，可是那一天有点像梦中的情景，我却一直记得。在梦中我看见有一只小小的黑色的飞机在我前面飞， 我从小就很喜欢飞机的，我大学一年级到了台北来读书，有机会在飞机场附近，我有时候没有课的时候跑到圆山坐在那里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可以看一个下午。也许主借着这个让我要对我说一点话。那天我看见一只小小的黑色的飞机在我面前飞，我很有兴趣。忽然场景一换，我发现我在那个飞机里面，我正在驾那个飞机，我心里面觉得这有什么难吗？开飞机有什么难？我是学物理的，我懂飞机的原理，我知道飞机我们怎么会扶得起来，觉得飞机开飞机有什么难，就是站着这样子拿上去就去，就电影都看得到。没有了，我在梦中没有想那么多了，就是觉得好像那个不是很困难。可是我在里面我就发现我连转弯都转不过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是这么很简单的情节而已。我从来没有像有一些人做梦还跟梦见什么两个礼拜以后啊，三天以后啊，怎么梦中可以有那么复杂的情节？我没有，我就刚刚那么简单的情节而已。可是我醒过来我还记得，而且在我里面刻意了一点东西，在我里面，我没有去问人家去找月色来解梦，我没有。我其实那个时候不太说得上来那个什么意思，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在我的里面，在后来的日子逐渐的那个意义在我里面会更真实。我后来服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年纪比20岁再大了一些了，我回头看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我就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在19岁那一年我可以有这种启示呢？就是知道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神，那不是一个道理，那是从心里面知道的。你知道吗，美国人称大一新生叫 freshman 新鲜人，对吗？他们称大二的学生叫 sophomore， sophomore 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我们今天这里有没有大二的学生？我知道有了。大二的学生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我就是在大二那一年主要把我从那里面弄出来。那个时候我想在我四周，无论我读书，我的同学，我的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的服事各方面都发生过很多的事，没有一个在我身上刻印的刻痕比我刚刚讲那个小飞机的意象更深刻，没有一个。而且那个东西是我知道那是要带到永恒去的东西，那是很真实的东西，那是将来那个真实世界里面的东西，在今天这个世上却只是一个梦而已，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的东西，是一个比喻而已。诗歌也是像这样，你懂吗？颠覆一下吧，你所看为更真实的不一定那么真实。让我们歌唱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我们跟永恒交汇的地方，是属徒的人跟神交汇的地方。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你才可能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 与神同行，因为你不可以在属地的水瓶里面要与神同行，神并不在那个水瓶里面，可是神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妄自弥高，我们够不到他的境界，并不是的。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装备，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被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而那个道路，神最常使用的道路之一就是歌唱赞美，你记得吧？诗篇里面大卫说，你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一旦我们赞美神，我们就好像变成神的宝座，拖着神一样，我们跟神一起在属天的境界里面。让我们学习这样唱全然的歌，被圣灵充满，心中涌出喜乐、爱、平安的活水泉。那是真正的活过来的意思，真正的生命苏醒过来，其实那也是复兴的真意。这样我们才能够与永活的神同行。你应该在生活里面无论遭遇什么，把神这样拉进来。圣经里面提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三孙身上。我们想到三孙，想到很多的事，不知道你会不会记得他发生过一件事。在四世纪十五章快结束的地方，有一次三孙手上拿着一根驴腮骨，顺手捡起来的，那是很不趁手的武器，你知道吧？驴腮骨虽然它有一点 尖锐的边，可是再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好的握把，对吧？驴腮的地方一个骨头，可他就用那个驴腮骨杀了一千非利士人，你记得吗？他杀完非利士人，就把驴腮骨在地上一丢，他没有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面，杀过一千人，这个很有价值，他没有，他随便一丢。跟随神的一向都是很这样随心的，你要知道。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的前一节，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讲完这句话，就把驴腮骨顺手丢在地上。这句话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大概没有把它印成这样的编排。其实这句话是诗句。三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诗的题材讲的。如果你手头有新标点和本圣经，你的版本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是诗句，对不对？或者你们有中英对照的圣经的话，如果 NIV 它一定是用诗句的题材写的。他丢出去把驴腮骨一丢，他觉得非常口渴，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你借着仆人行了这么大的拯救，难道要叫我渴死吗？”这个三孙他有趣，他性情中人，讲话都这样讲话。然后神就使一个泉源裂开来，有水涌流，三孙喝了就解渴，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隐哈哥利，也是呼求者的泉源的意思。可是三孙这样做跟发怨言不一样，对不对？他打完仇敌，他做了一首诗，那是一个泉源之歌。在你生命当中各种遭遇，你都可以学习这个。你知道什么叫泉源，对不对？ Spring。 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过泉源？有没有？在你家里看不到那个自来水，那个不叫泉源。现在你的家我猜也没有井。你到山上，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泉源？看过吧，哈，它就是从地里面就一直涌上来，有的涌出蛮多的，有的不太多，但总是涌上水来。你知道泉源怎么产生的？怎么会地里面会有水呢？这种地下水有几个来源，一个是下雨，这是最普通的来源。在比较高纬度的地方或者更高的山上，有的时候是下了雪，雪融化以后渗透到地里面，或者有时候溪流经过的时候渗透到土里面，也可能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遇见较冷的岩石的时候，就凝结成水，就渗进土里面。多了以后，就有所谓地下水。地下水一样是像河流一样是会流动的，只不过在地下的水，它流动起来比较跟比起一般的溪流缓慢多了，可是它还是会流动的。它有时候流到一个地方，刚好那里的地势使得那个地下水的水平面高过了那个地平面的时候，就会涌出泉源来。我这样说你了解吗？嗯。可是你知道会有泉源，一定需要先有山有土地能够吸收水分，储藏水分，是不是？我觉得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你的心田是不是会储藏水分的地方？是不是会储藏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抹滋润的地方？也许有时候只有一点点，因为那个地下水的形成不是每一次都是倾盆大雨然后才吸收的，有时候可能只是水蒸气碰到冷的岩石融就凝结了，然后渗进去一点点，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水。可是积少成多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让你的生命有这种隐秘处跟神的灵交，好像你的心田常常得到滋润？有时候只一点点的滋润，有的时候会有比较丰沛的好像浇灌，你宝贵它。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很想更弯下腰，更低下，更谦卑。像有一首诗歌说，你若心渴，屈身来喝。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时候，我们容易喝到这个活水泉。一次过一次，一天过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将会有一些累积，就像这些地下水一样，你就会有活水的泉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教派叫做协同会，你听过吗？协同，协就是协助的协，一同的同，协同会。它本来是一个宣教的差会，可是后来在有些地方也建立了教会，所以后来变成像一个教派，看起来是一个小教派，你可能不太熟悉。不过协同会在台湾倒是有一些很好的作为，我也有一些接触。协同会的创立人，他建立这个差会已经差不多150年。这个人是一个瑞典人，他叫做 Frederick Frensen。我们有一本他的传记的中译本，我不知道你买不买得到。可是你如果在士林喜安堂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可能有不止一本，因为买过好几本都放在图书馆里面。他的传记的中文译本叫做《四海为家》，四海为家。在那里，他们把他的名字翻译成范兰生啊 ，Frederick Frensen。他曾经在牧底的聚会里面得到造就，后来因着戴德生的鼓励，他建立了自己的差会。差派宣教士，他自己经常在各地服侍。他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的人，非常 proactive 的人。可是另外他很看重这件事，他有时候忽然得空，别人会去做别的事，聊天啊或者做什么。如果玩100年的话，他们大概有人就会滑手机。可是他不是，他有一点空档，他有的时候会自己跑到旁边独自一个人，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他常常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身上有圣灵的大能。有一次，有人带了一个视障的朋友，一个失明的朋友来，他为他祷告，为他抹油祷告。他祷告完，他就从他衣袋里面拿出一个削铅笔刀，在那面前晃一下说，告诉我这是什么。那个人说得上来，显然那个人不是生来就失明的，所以他认得那是什么东西。神医治他， 另外有一次他在一个退休会里面，退休会结束要离开的时候，没想到却恰倾盆大雨。那在那里年轻人就急躁起来了，可是他做了一个祷告，他求神关闭天上的窗户，好叫他们不会淋得全身落汤鸡回去，因为下很大的雨。可是那些年轻人觉得看那个样子一定会继续下，横竖会淋到雨，那就赶快走吧，他们就这样。他们出去了，当然全部都淋成落汤鸡，虽然带着伞也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们继续走路的时候，乌云散去，然后太阳出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回头对一起走的一个年轻的女宣教士轻轻的微笑的跟他说，你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什么吗？然后笑一笑，他没有等他回答，他就继续往前走，他一向走路比他们快多了。旁边的人有听见他在跟这个女宣教士讲的话，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问那个女宣教士。那个女宣教士就很不好意思很懊恼的说，因为我们刚刚离开的时候，因为雨一直在下，范牧师对我说，如果我们能够等到11点，雨就会停。我那个时候就冲他一句话说，谁会晓得雨什么时候停啊，反正要走，干脆立刻走。然后那个女孩说，你看现在刚好是11点。有一些属神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与神同行，所以他们常常有这些事。他们并不广告这些事，可是就是会有这些事。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协同会的宣教士，是一个我们说敬重的长辈，他同时是协同会的宣教士，也算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我们读书的时代，他是一个长辈，很宝贵的一位弟兄。前几年校园出版社给他出版了他的传记，叫做《温柔的战士》，这人叫 Richard Webster， 他姓 Webster。这个写他的中文名字，他是到台湾来的宣教士，他中文名叫魏德凯。他其实是一个年轻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谁知道什么叫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有的人知道，就是造原子弹的计划，他参加过。那时候他还在读书，还在读大学。他因为他非常杰出的一个学生，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曼哈顿计划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个时候他们要分离这个浓缩铀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方法，他的传记里面这样写。后来很多年他们都继续用他发明的方法在分离这个浓缩的铀。可是神差派他到中国来宣教，后来再到台湾来。那个时候的乡村福音队，现在叫乡村福音布道团，其实是他开始的。那时候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是里面负责的人，但是其实他并不是创立的人，创立的人是魏德凯牧师。他的妻子名字叫荣美，他的妻子后来罹患癌症，有一些人奉献了一笔钱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可是后来有别人为他的医药费奉献，所以原先那个奉献就多出来的钱，他就把那个钱拿来创设了台南的橄榄山营地。我们中间如果南部的基督徒有可能在那个营地聚会过，听过这个吗？台南的橄榄山营地是他用他人家奉献给他师母要医疗的医疗费去创立的。台中大甲还有一个铁山营，听过吗？因为铁砧山就在旁边，铁砧山是吧？ 那个地方其实叫做马明浦营地，因为那是在马明浦呢，大埔马明浦那个地方，没听过。我第一次参加营会在那里，我在那里觉知的，有很多，我想那个营地有许许多多人在那边蒙恩的。现在那个营地叫做先锋青少年发展中心，那个也是他协助创设的。台湾的协同会还做过一些别的事情。1951年他们开创了远东广播公司，远东传播中心，在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向中国传福音的一个机构，远东广播公司。1964年他们创立现在的台东基督教医院，所以台东基督教医院属于协同会。1966年创设了我们刚刚讲的大甲马明浦营地，这是协同会。我顺便告诉大家的，我们会的今天的题目，今天早上跟这一堂我都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让我们常常用歌唱来代替发怨言吧。横竖你要讲一句，要冒出一句话来，就说哈利路亚。即使有点生气的讲，总比你说出骂人或者是抱怨的话好一点。养成这个习惯会很好。那个是我们在世界旷野与神同行之道。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有的人因为圣灵的浇灌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有的时候他们会有比较剧烈的动作，如果那是偶发的或者你第一次，我们都能够接受。可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次，还是每一次都会这样，你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我要给你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就是歌唱。歌唱常常会帮助我们那个激情有一个更平顺的轨道可以抒发。有的时候是唱灵歌，但是我知道通常有这样表现的人，他们事实上他们很容易就是唱灵歌，也是用可能比旁边的人更大声，有时候也会时间更长的这样的表达，那是很好的，可是对旁边的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是一个搅扰。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有可能应该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学习用悟性歌唱，想办法把你那个激情，那个里面的感动，那个吹逼，仰望神给你话语，能够把它表达的清楚，用悟性的话表达，不是只讲哈利路亚或者用方言祷告，而是用悟性明显的表达，而且那样的表达有的时候会带着教导的性质，也就说出一些属灵的启示来。记不记得早上我们读历代志上25章第一节，神把说预言跟歌唱放成同一件事，对不对？就是这样，有时候那个是可以成为神让我们有先知的职分的一条道路。我的意思不是你要发展成去找人说预言那种先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做这样的先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更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口中，你会成为别人更多的祝福，无论在聚会里面你的祷告，或者是有时候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神自己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对吗？他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在人生旷野的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个泉源。其实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应该其中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改变，就是好像凿开一个泉源一样。其实到头来你会知道，救赎的歌、羔羊的歌跟泉源的歌是同一条歌。 当时就应该要好像召开一个全员一样。你看撒该、撒玛利亚夫人都是像这样的，可惜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得救了，他们却没有立刻经验到这个。有的人是后来全年被塞住了，有的人从一起头就不够被教导，让那个全员真正的去涌现出来。有的时候也跟怎么传福音给我们，那个传福音给我们的人怎么传有关系。你看保罗在讲到哥林多教会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如人的。如果传道的人那么真正的高举基督，而且领受的人也真实的领受，理论上我们应该一起头就被圣灵充满，就有这个全源涌流的。可是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涌流，那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主把那个拦阻除去，把塞住全源的东西拿掉。那个全源应该是在我们的里面，得救的人一定要有，你并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你并不需要去哪里引流过来，不需要。那在你的里面，信的人、渴慕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没有说从别的地方来，对不对？从自己的腹中要流出来的。有的时候没有全源涌流是因为罪，可是有的时候不是。如果是罪，主光照我，我们就认罪悔改；如果不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性格，也是我们的性格，你也可以说我们的老我拦阻了全源涌流。而许多时候歌唱赞美是让我们从那个老我的捆绑里面得释放的很重要的道路，让我们更多的从自觉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都学习这样对着井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在这一路上我们可以这样歌唱着来到西安与神同行。有一首诗歌把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讲的，我自己觉得写的特别的传神，特别的好，是我